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绝症得愈惊四方。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14年，广东谢汉柱又被非法关押；山东李桂荣、宋成奎两位七旬老太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和妻子2021年10月20日在家中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妻子被非法拘留5天后回家，谢汉柱仍被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谢汉柱今年59岁，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工作屡受表彰奖励，是一名优秀的国家公务员。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汉柱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曾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12年，遭受多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1999年12月，谢汉柱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谢汉柱被警察用两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耳朵、脖子、乳头、腋下、脚窝等敏感部位，警察将电棍强行插进嘴里，电过的地方布满水泡，谢汉柱还被拳击胸部，皮鞋踩踏背部，同时被抓住头发往地上撞，猛力脚踢或用皮鞭使劲抽打，被拖到厕所的排粪口，将头按在排粪口上。谢汉柱被劳教所奴役，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以上，经常通宵加班，干不完则被电棍电，用包软胶的钢鞭抽打，他还被体罚折磨，几天几夜不许休息，夏天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寒冬天他被从头顶上冲冷水达半小时，冻得全身哆嗦，嘴唇青紫。历尽两年的劳教折磨，谢汉柱被摧残得头发花白，面容憔悴，骨瘦如柴。两年非法劳教期满，谢汉柱又被梅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和县公安局警察直接截往梅县福大拘留所、看守所、市警官学校洗脑班等地继续关押迫害，强迫其放弃信仰，直到2002年12月31日， 谢汉柱经绝食反迫害近20天才被放回家。2005年谢汉柱又被警察绑架，遭飞机吊、鼻孔插烟等酷刑逼供，后被梅州市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被截往广东省第三监狱即梅州监狱迫害。谢汉柱因为拒绝转化遭严管迫害，为强迫谢汉柱放弃信仰，八个犯人每天24小时轮番对他进行毒打。谢汉柱被强迫长时间坐小凳，不准动，嘴唇动一下都会被拳打嘴巴，臀部坐烂出血，皮肉粘着内裤，洗澡脱内裤时连肉都被撕下。狱警还对他实行一种熬鹰的酷刑，每隔6天只准他睡2个小时。一天，谢汉柱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被犯人从身后用拳猛击，一根肋骨被打凹陷下去，谢汉柱被击倒站不起来。2015年4月2日，谢汉柱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如今谢汉柱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宁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宋成奎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和1年半。2021年11月9日从家中被警察带走，宋成奎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放回家，宋桂荣被劫持到鱼台县。2020年6月，77岁的李桂荣和72岁的宋成奎两位老太太在济宁任城区法院附近坐着，被任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搜查，后遭非法抄家，警察编造的借口是在法院门口围攻法院，两人后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2021年4月10日，李桂荣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再一次被济宁任城公安分局警察抄家抢劫。李桂荣被非法起诉到法院，家里不断遭到骚扰。2021年8月13日，两位老人被任城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3年和1年半，并分别勒索罚金10000元和5000元。两位老人均向济宁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律师一直要求二审开庭审理。中级法院庭长于建松却罔顾事实，拒绝开庭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再添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联合国气候峰会主流媒体采访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佛罗万纳郡郡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同时提醒当地民众，如果前往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无意中很可能就在杀害一个无辜的生命。至此，2021年以来，福州当地政府已经通过了23个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在中国存在对良心犯，首要是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群体成员的大规模杀戮，以获取器官做移植手术。决议案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对任何良心犯的迫害和非法摘取器官的行径。我们鼓励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未经同意的摘取器官行径。佛罗万纳郡决议案的发起人，郡议员唐纳德·维弗先生，在和法轮功学员池丽华女士会面期间， 谈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时候，为父先生立即眼圈泛红，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太没有人性了，一听就让人心碎，这就是邪恶，绝对称得上群体灭绝罪。他对池丽华女士的遭遇表示非常同情，同时也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的勇气。池丽华和丈夫徐大为因为印制真相资料在大陆被中共非法抓捕，徐大为被非法判刑后关押八年，遭到严重迫害，出狱后仅13天去世。池丽华自己也四次入狱，每次都是死里逃生。为父先生认为，为了早日结束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之外能做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曝光这场迫害，曝光中共的邪恶做法。每个地区都应该像福州一样，通过决议案来曝光中共的邪恶。据明慧网报道，自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以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到议会场馆外和一些大型的民众活动现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传递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2021年11月10日，苏格兰知名媒体《苏格兰人》专门拍摄制作了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视频。视频中，法轮功学员斯杰潘向该媒体记者介绍，五年前我接到一张传单，我喜欢真善忍的理念，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功，道德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戒了烟酒，也不赌博了。法轮功对我的心理健康有很大帮助，我的思想更放松，心情更放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我心灵觉悟的旅程。我在这里就是想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功法，同时也让人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该视频报道中指出，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已引起了其他政府、国际组织和医学界的关注和谴责。加拿大和欧盟议会以及众议院通过了谴责强摘法轮功良心犯器官的决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中共政府解释用于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世界医学协会、美国移植学会呼吁对中共医疗当局进行制裁。一些国家也已采取或考虑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公民前往中国获取器官等。报道最后还说，2018年12月，英国独立法庭一致且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在中国，从良心犯上强摘器官的做法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39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 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二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绝症得愈经四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绝症得愈经四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2月20日，作者黑龙江马中波。1998年3月，我不幸患双侧股骨头坏死病，从一瘸一拐的走，到拄双拐，到瘫痪，到痛苦的在地上爬，我成了活死人，对生存已无望。1999年3月，我有缘修炼法轮功，3天股骨头坏死奇迹般的恢复正常，成为当地爆炸性新闻。我爸当时一板一眼地说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一句话：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第一部分，20多岁的我已然成废人。我叫马中波，今年42岁，家住哈尔滨市哈城区。27岁那年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头坏死，为了治病变卖了唯一的住房，不断地治，病情却不断地恶化，无法拄拐了，我就开始在地上爬。回想起那些个无眠的日日夜夜，我承受着几乎是无休止的疼痛，同时我还患有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肾炎、结核性胸膜炎、胸膜粘连、心脏病、心肌缺血、脑梗塞、头疼头晕等10多种病，不但腿疼，胳膊哪儿都疼，右胳膊伸不开，无法拿东西，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炕上，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一个20多岁的人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日最后那次确诊，当时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我就在地上爬着走，在医生办公室身子趴在地板上，头吃力地仰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夫。他对这次诊断没细说，怕我上火，实际上当时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怀着一线希望，我怯生生地问着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犹如一声霹雳，我整个人都瘫了，我还有救吗？8个月，我彻底绝望了。花了2000来块钱拿了一副药， 家里真的再没有钱治病了，我不敢想到家，那个家因为我的腿已经被毁掉了，活下去已经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了。七姐把我和六岁的女儿用车送到宾县的娘家过年，当时是七姐夫把我背上车的。刚过完正月十五，丈夫就要丢下我和女儿，他知道我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我拽着他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他一甩袖子，拿着2000元钱走了。那年我28岁，他29岁。丈夫走后，我便彻底的绝望了，我整日以泪洗面，感到自己人生的路到了尽头。可刚刚7岁的女儿就要失去妈妈，心痛欲碎之时，怨上天对我不公，恨丈夫对我无情无义。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哭泣中的分分秒秒，过着我自己认为的最后几天。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样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000-3000，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股骨头坏死二期，二期是什么概念？反正我是拐不能拄，人不能走，得爬。我要干啥，我的哥哥他们轮班背我，我不想让爸妈倾家荡产给我治病，更不想连累家人。我天天哭，从早哭到晚，蒙着被子从黑夜再哭到天亮，经常是第二天看到母亲那红肿的眼睛，就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后来我就糊弄我妈，我说这儿疼那儿疼的，打算让妈妈多买药，我好都吃掉，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留，一次性的死掉，一了百了。母亲曾向亲友哭诉过我的病，询问有没有医治方法，但谁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没有特效药啊。第二部分，绝症得愈经四方。1999年3月的一天，80多岁的姥姥写过来一张小纸条，让我去她家跟她一块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挺神奇的。我不去，我已经吃了一年的药，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还一期变二期，单侧变双侧，股骨头都烂没了，我练功就能给我长上？生不如死的我，根本就没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任家人怎么劝，我也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我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双手合十，冲着我笑。他虽没有说话，但我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我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我说我梦见佛了，他好像让我去练法轮功。我就问我妈，法轮功是佛呀，真有佛吗？要真有佛才能救我。我妈说她也不知道。姥姥正月二十就来接我了，那是丈夫走后的第五天，也是我陷入绝境之时。姥姥让我去练功，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我不信也不去。姥姥说这是佛法。我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可能是从小就受无神论的影响，我是从来不相信有神佛的。矛盾的心情又想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10天就能看出高下。我说得了吧，要是10个月能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看到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我心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对那个梦也有些疑惑，索性最后一次陪姥姥待几天，何况自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在姥姥家，姥姥给我一本他们用于修炼的书，叫《转法轮》，我马上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用2天半的时间看完了《转法轮》，我被书中的法理所折服。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一下明白了，这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要是早明白这个理，就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造业了，自己当然也就不能得着重病了。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这世上咋有这么一部好书呢？这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心结打开了，我也就愿意听姥姥的了。舅舅家的两个孩子用推水泥的车把我送到练功点儿。第三天晚上练抱轮，我这是第一次练，人靠着炕，猫着腰，我再把胳膊抬起来。我这个沉甸甸的身子感觉练功可累了，累得我不想练了。但是一看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我不服劲儿。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心想，练功原来这么累呀，练完这回我再也不练了，但这次必须得坚持下来。一边练，心里一边嘀咕着，我压根没想到能好，只觉得法好，明白了人得病全是业力所致，就是欠的债根本不是药能解决的，以后药我也不吃了，欠债就得还。练完抱轮之后，那天晚上我跟着学法就腿疼，骨头也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结果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练功的第四天早上，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正月25的早上。舅妈说今天是龙凤日，像每天一样，表弟给我打洗脸水，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我平时肩周炎，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我就想，地球对我的吸引力咋这么大呢？可那天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脑袋不疼不晕乎了，我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突然发现我今天咋这么高兴呢，摸摸腿啥感觉没有，和正常人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我穿上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站在地上走来走去的，高兴地大叫大笑，
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
姥姥家的人都愣愣的，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喊，
我是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我真的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
我把我刚洗完脸的脸盆端着就往外跑，把水一倒，赶快跑到食杂店挂电话，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经伺候过我，开车专程领我去确诊，背着我看病，经常在他家里爬来爬去的，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在电话里，我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我喊着对他说，
七姐，我好了。
他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电话，我现在在和你通话，这是食杂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七姐也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一得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我像在梦醒时分，眼泪和这数百个日夜没有过的欢声笑语一起流淌着。七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就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3天啊，突如其来的结果真是令人猝不及防的。我们先到妈妈家，一说我好了，他们也不敢相信。我就在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他们确信了。我爸一板一眼的说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一句话，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两位老人最清楚我疼到什么程度。爸爸说，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然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他嘱咐我好好修。我在妈妈家没住，当天就回阿城了，因为我没有家了，就到七姐家。邻居三嫂听说了也来看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着说话。我心想，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能走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法，我从今一定要好好修炼。我捧着书，无意间就看到转法轮书上的字变了颜色了。我惊讶地说，你们快看呐，这印刷厂往里加了什么了，这字还带变色的。然后问懂印刷的七姐，七姐说，加什么也不能变色呀。我说，你们看这字原来都是黑字，怎么变成黄字了？七姐看看说，这也不是黄字，还是黑字呀。我说， 这明明是黄字，你怎么说是黑字？七姐还说，这明明是黑字，你怎么就说是黄的呢？我当时还拿着书边看边说，这书看不了了，一看全都发光，晃眼。旁边的三嫂见我和七姐争抢起来，也凑过来看，一看她惊讶地说，哎呀，这些字咋都镶上金边了呢？当时我们都不懂，其实谁说的都对，只是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层次所限定的。结果那个三嫂回家就练功了。七姐家的几个姐姐因为曾经在七姐家亲眼看见我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时为我掉泪，觉得我这么小的岁数得此绝症真是太可怜了，又亲眼见我练功好了，所以对大法坚信不疑，在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一直坚持正义，无论谁在他们面前说不好听的话他们都不让，逢人就说大法好，有的还看了书，有的正式修炼了，也有通过他们讲真相走入修炼门的。在七姐家住了几天后，我就又回到母亲家，我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们亲眼目睹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奇迹。记得我去姥姥家那天，村里的客车从门前路过停下来时，我不愿别人看见自己这种惨状，想藏起来，但满车的人都看见了，邻居四姑当时也在车上看见了这一幕。可只几天的功夫，我从七姐家回到母亲家，在大道上站着正和别人说话，又被四姑看见了，她惊讶得不得了，上前抓着我的胳膊不停地问，你好了？你是咋出来的？你能走了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笑着和她讲了大法在自己身上出的奇迹，她立即拽着我去找她生病的母亲，讲她看到的奇迹，她母亲当时就决定练功了。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我。那天母亲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还有外村的，地上炕上坐满了来学功的人。第三部分，神迹一个接一个。一个月后，丈夫把我接回家，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延续来的，所以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修这个法。大法真是神奇，练一个好一个。现在举几个实例，一个40多岁的人，他家的亲属听说我的奇迹后到我家找我要学功，他家是外屯的，他是瓦匠，摔伤后肋骨支出来了，咋治治不好。我去了他家后时间有限，就告诉他首先得是个修炼人，后教他练功。我走后他练抱轮，4个动作忘了3个，只记住头前抱轮了，还只能练2分钟。第三天的时候，他感觉支出来的肋骨处就像有个勺子似的一弯，一个东西巴拉一下掉下来了，当时他的伤处就平复了，也不疼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试着干活，拎起水桶就去倒水，一点没疼。他说这法轮功也太厉害了。一次我回娘家，母亲告诉我田叔的岳母病危，正准备料理后事，你看能不能教教他。我马上过去，看到老人家跪在炕上，趴在4个枕头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全身浮肿，打针都不排尿。我就和老人家说，你练法轮功吧。老人家马上就同意了，我就手把手地教他练了8分钟，他就坐不住了。于是我就给他读了2段师尊的讲法，他就要休息一会儿。我让他把腿伸开躺下睡，他说不行，都这样跪着趴着睡半年了。我说你把自己当练功人，没事儿的。就这样我扶着他躺下，真啥事儿没有。第二天我又教他练一会儿功。第三天我一进屋，老太太一边用手揪着自己的肚皮，一边大声嚷着，你看我的肚子全消肿了，全身的浮肿都消了，现在也能吃能喝能走路了。看到母亲神奇般的康复，田婶当时就哭了，感激地对我说，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这回我妈不用遭罪了。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要都像你这样，咱全村都得信法轮功。从那以后，老太太做饭喂猪家务活都能干了，全村认识老太太的人无不赞佩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我教四姐的一个人退休后在哈尔滨给人做静点。一次他静点时遇到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得病八年，拄双拐八年，走路得一点一点的挪。四姐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就和他说起了我的故事。他当时就和四姐从哈尔滨打车来找我。他一听法轮功这么神奇，当时就和我学功，因为他还做着生意，着急回去，学功不是一会儿能学会的。我就给他拿了一张教功的光盘和一本转法轮，让他回去自己照着练。等他们走后，我就想，这么远他们来学功，缘分难得，回去要看不懂教功带，学不会怎么办？我这不是不负责任吗？我就抱着正在吃奶的小女儿，大冬天坐上火车来到哈尔滨。她看到我去了，很高兴。我告诉她妹妹也跟着学，姐姐不会的动作，你要有个照应帮帮她。她妹妹也跟着学，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妹妹惊奇地发现自己得了多年的风湿病不翼而飞，一个劲儿地说大法太神奇，说自己也要练功。第二天午后我要回家，妹妹和她家的孩子把我的东西藏起来，门也锁上，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这时她姐姐打电话来告诉妹妹，她拄了八年的双拐扔掉了，一个人从二楼走到自家的熟食店，她丈夫和她都高兴万分，连说大法太神奇了，告诉妹妹一定把我留下。从那以后，他们家又走进几个人修炼，全家人无不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大伯嫂的二姐家有个叫春波的儿子，他29岁那年得了恶性脑瘤，长在大脑和小脑之间的脑干上，手术花了5-6万，术后出现了面瘫，头骨和脸部骨骼严重变形，右侧太阳穴塌陷，脑和耳之间有一指宽的缝。由于脑颅骨严重变形，把眼珠都挤到鼻梁骨里了，因此右眼只能戴着眼罩，不能看东西，吃饭需要人喂，手脚都不好使，穿衣洗脸都需要人照顾，说话最多只能说三个字，还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医生说只能活3-5个月。他父母就他一个孩子，听到医生的判决，他们彻底绝望了。他们把山里的房子、自家的地还有车，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搬到我村投奔大伯嫂这儿来了。春波手术后医院就不让住院了，他们认为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一家人在这儿租房住下，因为大伯嫂家开厂子，父母在厂子里干点活，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大伯嫂找到了我，说你的绝症都好了，有人不信但我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法轮功这么神奇，但不知春波能不能练，我们知道他病得太重，已无药可治，我们不敢奢望他能好，只求他能多活几天。我告诉他大法无所不能，真心想学就没问题。他听完我的这些话很高兴，抱着一线希望开始让我教春波练功。开始春波根本站不住，我就让他靠在墙上和另外两名同修手把手地教他练功，结果春波一天一个变化，练功后的第二天就把眼罩摘下去了，眼睛回到原位也能看见东西了，越来越清晰，说话也清楚了，到了第五天就停药不吃了，练到10多天的时候不但能自理了，还能干家务活了。原本受中共造谣毒害，对法轮功根本不信的他的爸爸妈妈叔叔大爷姑姑和所有的亲人，看到一个医院判死刑的危重病人练法轮功只有几天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打心眼里认可法轮功，有的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修炼的人不计其数。那时我的家乡和周围的村屯掀起了一个学法练功的高潮，很多人都认识了法轮功，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和受益者。第四部分，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么好的功法为何遭到残酷镇压？我想用我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是正的，是救人的。2000年3月，我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我要取回我的病历和当时拍的 CT 片。我见到了曾经给我看过病的研究所所长，见我走进来，他们很震惊。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在地上爬的那个患者吗？我说是啊。他惊讶地说，你
你能走了？我说，你看我这不是走着来的吗？张医生说，你走一个我看看。他忘了我是走着进来的。我就在屋里再给他走。我说，我在家啥都能干了，我盖房子、打工，什么都能干。他问我，我就乐。他说，搞的什么名堂，快说说。张医生马上查找我的病历，一看只拿了一副药，就说，你这绝不是用药的结果，快说说你是怎么好的。我认真地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这么一说的时候，旁边一个穿着皮大衣来看病的警察马上推了我一下，说，一会儿跟我走，还敢提法轮功。我说，还不让说话了，这是事实。张医生听了马上就说，确实是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简直是奇迹。那个警察一听也就不再吱声了。张医生商量着让我再拍一个片子，看看我的腿到底啥样了。我说，我好了还花那个闲钱。医生说不要钱。我说，那我也不拍，好像我练法轮功还不信任这个功法似的。屋里的几个病人听说我以前是背着来的，现在好了，都想看看我这股骨头恢复得如何。那些人也说，孩子，你拍一个我们也看看啥样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拍了片子。拍完这个片子，医生把最初来看病拍的那个片子拿出来对比，发现两个片子一模一样。大夫说，你这腿也没好啊，看你这股骨头还跟烂土豆似的。看片子，我的股骨头并没有变化，但我人却行动自如了。医生让我走蹲给他们看，在我身上看不出股骨头坏死患者的任何症状。要不是张医生和片子作证，在场的所有医生和患者怎么会相信呢？我说，这法轮功可神奇了，看你信不信，你信就有人管你。我说，那片子有没有股骨头关我啥事呀？我能走，我不疼就行呗。那我自己不疼我不知道啊。医生也说，对对，你不疼就行呗，管他片子啥样呢。在事实面前，一个医生说，法轮功确实能治病。另一个说，可不，要不咋有那么多人练。医生说，既然法轮功能出这样的奇迹，电视里说法轮功能治病是骗人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说，我会的。在这里，我顺理成章地把原来拍的片子拿了出来。我决定进京上访。爸爸听说我要进京上访，高兴地对我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又给我寄来了路费，我先去的当地信访办，想给那些备受欺骗的人们一个现身的真相。到了信访办，我拿着 CT 片子和诊断书给他们看，问那里的人，政府为什么撒谎说练法轮功不能驱病。有个人听说我是上访的法轮功，就给610挂电话，来人把我带到610，他们就又往公安局挂电话，公安局来了两个人，他们把我带到哈城公安局。原来我走路的时候一条腿稍微有点瘸，那天意外地发现我上楼下楼一点都没瘸，腿正常了。我跟他们说明了情况后，公安局的人就往乡政府、村上、队上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有。他们在电话里主动介绍我练功后的变化，说原来这个人是股骨头坏死，是个瘫吧，练法轮功好的，他们家穷的没钱治病，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就回娘家了，后来练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看了我拿去的诊断和片子，没敢打电话。接待的警察说，这是真事儿啊，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他们是要把我送看守所关押的。接待我的人一看片子确实是真事儿，这人就知道法轮功好了，积点功德就是他说的。我告诉他，保护好大法书也是积功德啊。另一个警察污蔑说，一看你这样就是中毒挺身。我说我是受益挺身。外面的一个警察问，这个法轮功在哪儿抓着的？屋里边的说，抓啥呀，人家是自己来的。外面的警察们都哈哈大笑地说，这法轮功也太厉害了，抓还抓不着呢，自己找上门来了。接待我的这个警察说，我也看过书，但是我的肩周炎怎么没好呢？我说，你得按照真善忍去做，不能光看书。他一再地说，我也得积点功德。
第五部分，实证科学被撞击。一，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1999年2月6日，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也是最后一次在医院检查确诊。见到的就是所长，他是一个很正直、讲医德的医生。2000年3月份，我去过他们研究所重新拍了一个片子，片子所展现的还是股骨头坏死，但是那次我是一个完全恢复了健康的人去拜访他的。他也奇怪，怎么片子没有变化，人却不一样了。当时在他身边的一位年轻医生说，这个病例可以记录在我们研究所的历史上了。所长却说，那不行，这个患者的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他是练法轮功好的，和我们的治疗没有一点关系。后来我在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心得体会文章中曾写过这位所长的真实姓名，张连喜所长在国际互联网上也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他问我，你咋把我名字写到那上去了？这一下全世界都看到了。我说，这是事实呀。他说，事实是事实，但是你也再别给我写出来了。我就对他说，也是亏了你那时鼓励我，你这个大夫不仅医术高明，也是道德高尚啊。虽然我的病不是你治好的，但是你鼓励过我，我那时病得那么严重，你的念那么正，你老是鼓励我，你看我现在好了，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那篇文章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人也看到了，去研究所调查我的事是否属实。张连喜医生实话实说地讲述了他亲眼见证的大法的神奇。医生把我的病历号和2000年3月份拍的片子对比着讲给他们，两次拍片的结果都写着双侧股骨头坏死，但是练法轮功后人是个健康的人了。省公安厅的人在那里也明白了事实真相，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2012年我又去了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取片，那位所长又给我拍了个片子，结果仍然是股骨头坏死的症状。二，黑龙江省医院。我修炼后三天就把那么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练好了。我去了修炼前曾经看过病的省医院拍片，医学影像科的医生张明磊给我拍完片子，那个大夫就在 X 光检查报告单上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后面打了个问号，在诊断书的下面写着观察两个字。但是他写出病历了，盖的章，他给我做各种检查我都正常，走道蹲起都行。他很纳闷，我就问他问号是啥意思，他说，你是股骨头坏死，你这不是好了吗？我说，我们家人让我花钱来拍片，就想看看片子怎么样，片子是啥样呢就给写啥样，家人只想要片子，你这问号是啥意思，我到底是不是股骨头坏死？他说，是股骨头坏死，但是你哪儿都不疼，你不都正常了吗？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对我提出的问号很后悔，大夫的名章已经盖上了，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也只好那样了。他一再说，是股骨头坏死，是股骨头坏死。三，二城区医院。2005年我在砖厂干活时，偶尔碰到一个当地的医生，他早听说了我的事，但是他没信，非要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去了区医院，拍完片子后，那人问我，你吃啥药好的呀？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拍片子的人说，哎呀，你太幸运了，意思是说你的股骨头这样你还能走路。等片子拿给大夫看的时候，那大夫看看片子，瞅瞅屋里的人，问人呢？我问他，啥人呢？大夫说，病人呢？我说，我就是。他以为我没听懂他的话呢，接着还问，我说的是拍片子的人，你听不懂话呀，我问的是拍片子的那个人。我也郑重地告诉他，我就是拍片子的那个人。那大夫很吃惊地问，啊，你咋好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这大夫就赶紧地把我的一堆片子一边往袋子里装，一边说，哎呀妈呀，你快回家练去吧。我就问那大夫，我在你这儿花钱拍片子，你得给我看看这片子啥样啊。大夫说，这片子上是没好，但是你这不是好了吗？你快回家练去吧。四，二城某私人诊所。我把片子拿给那个当地医生看，他一看片子就说，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这是真的呀。护士不怎么会看片子，就问那个大夫，这 这片子咋能看出是股骨头坏死呀？那个大夫说，你看这侧比较好的那个地方，这上面有骨纹，你再看这侧是透亮的，没有骨头也就没有骨纹。那大夫在事实面前终于相信了，他说，你这功练得好，你好好练吧。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04年左右，我在哈市做家政服务，碰巧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 室主任，他叫魏敬堂，是这个医院的权威，退休后返聘回去的。他看到我在他家做的家务很利落，就对我说，你的身体挺好。我说，我得过双侧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他马上说，那要是练法轮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呀？都练功得了呗，你那是误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再说了，股骨头坏死是世界上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根本就不可能好到那种程度，上蹦下跳的跟正常人一样，你那是误诊，根本就不是股骨头坏死啊。我说我在医大还有几个地方都看过病。他告诉我，医大门诊的那些人都是我的学生。然后他对我说，星期日下午患者少，你去医院我给你查一下。我和魏医生的儿媳孙子如约去了医大的 CT 室。魏医生给我做了三样 CT， 腰部、腹部、髋部。我原来附件炎、肾炎、妇科病都很重，他说你的腹部没有病，又拍腰说你没有腰间盘突出，腰也没病，然后又拍髋部，他一下就看到了。他惊讶地说，啊，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而且还很严重，骨头烂的只剩一半了，半个扣不住了，就是这个轴没了呀。但魏主任说，你好了，你的骨质密度特大，你的骨质特结实。我说，这股骨头都烂没了，怎么能说好了呢？魏主任说，我们的这台 CT 机1000多万元呢，能把骨头切片到130个横断面，看骨质的内部，你的股骨头的密度特别大，所以我说你好了。他又说，现在你的片子上股骨头的这个样子应该是根本就无法抬腿的。我当时就把腿给他抬得高高的，我问他，你说咋抬吧？他说，这也太神奇了。魏主任惊讶得无话可说，最后喃喃自语，我从来没反对过法轮功，我从来没反对过法轮功，任何一个功法对祛病健身都有好处，都有好处。但是魏主任很纳闷，片子上一面是股骨头坏死的状态，一面是骨质的密度特大，实证科学和超常的科学比起来，使权威人物也免不了望洋兴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